诸天及世人，就是三界诸天和世间的一切凡夫之人，还有一切众生类，就是我们在人间来说，对人是比较了解的。有些人有智慧的、有福报的人，对天人也会比较认同的。所以用诸天及世人作为代表。广而言之呢，是指一切众生类。这一切众生类就包括了九法界的众生。在九法界中，三恶道是属于最苦的恶众生。三善道中是属于有苦有乐的善良众生。在声闻缘觉菩萨这三法界中，它是属于觉悟的有情众生。声闻缘觉自己都觉悟了，也都是圣人。菩萨不但自己觉悟，还有能力帮助别人觉悟，这叫觉有情。这觉悟的有情感、有慈悲、有爱心的这样的众生，这构成九法界。三恶道、三善道是凡夫的六种法界。声闻缘觉菩萨这是圣人的觉悟法界，加上佛就叫做十法界。凡圣来分六道是属于六凡，后面的四个属于四圣，叫四圣六凡十法界。但是从究竟觉悟和不觉悟来说，九法界众生都算不觉悟，唯有佛才是真正的觉悟。照佛经说，十地圣贤住果报，唯佛一人居净土。就十地的菩萨属于圣人，十住十行十回向的属于贤人，十地以下的圣贤都居住在果报的位置，就是这些菩萨不管是圣人还是贤人，他获得的这种境界都是通过自己努力才能获取的。那你想 进入禅定的境界，你不努力，没有天生的给你禅定。你想解脱，不努力解脱不了。所以通过努力才获得的，这叫果报。六道凡夫，不管你富贵穷通，天堂地狱，也都是居住在果报的位置。虽然有些果报我们不愿意，但是那确实是你自作自受。那我们虽然不愿意在这个娑婆世界，在这个无常忧悲苦恼的世间，但这确实是我们造了这个业才来到这个世界。大到你这一生乃至来生所有的遭遇都是果报，小到你的情绪也是果报。会发脾气的人心里很难受，那是果报，他内心埋下去了嗔恨的种子，一旦成熟他就活在嗔恨的世界里。所以九法界以下都是居住在果报的世界，唯佛一人居净土，就是佛已经把整个生命的实相全部都看清楚了，都悟透了。他所居住的就是无论善恶好坏一切境界啊，全刚才讲的全息理论，任何一念中都具有无量的庄严，无量的自在。所以只有佛获得了这样一个状况，他就无修无增无散乱，不需要修行，本质天然。就像我们凡夫众生佛性在用而不自知，好比金矿里面的金子，我们要通过各种手段把这个矿石开采出来，开采出来的那个过程都是果报。你把石头挖下来，挖了多少力量就有多少石头，你进行对它进行粉碎，那粉碎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努力的结果，在粉碎结果以后啊，还要提炼，提炼到什么程度是提炼的结果，到最后这个黄金全部出来了，那个黄金不是你提炼才有的，是它本来就有。所以你要不停的努力，把种种无明尘沙见思烦恼一点一点的了断，了断，了断，到最后你才发现，哦，本来如此。所以唯有佛才真正恢复到本来面目，而我们呢，在本来面目上沾惹了种种的尘埃，需要把这些尘埃点点突破，突破的过程你努力多少得到多少，不努力得不到。所以我们成佛既要发勇猛的心去努力，又要充满着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的自信。你如果认识不到本来是佛，你就觉得佛离我太遥远，你越修越没劲，越修越自卑，修了那么久了习气毛病还没改，没劲了。就像你开采这个金矿一样，你如果开采了半天里面没有黄金，那不是冤枉死了。关键是黄金就在里面，所以你一直有这个信心，我只要开采完了 提炼完了，我这个环节就能拿出来用。我们要知道自己本来是佛，开采不开采，这个佛没有变。你修不修行，自性本觉没有改变，就是你这个环境开采不开采，环境不会变，不会因为你的开采环境就变得更好。你要不开采，永远就没有环境用。你要开采，还要按步骤如理如法才能开采得出来。这个修行的过程，一方面要不停的精进，不停的努力，使自己的烦恼不安的心一点一点的了断，另外一方面呢，你始终要觉得自己与佛平等，不管我的身份地位、知识学问、我的想法多少，但是我始终跟一切众生、跟佛都是平等的，都是不二的。只有具足这样的自信，还有这样的谦卑，因为离成佛还很遥远，又要自信又要谦卑，这两者都具足，才能成就修行的道路。所以佛的智慧呀、是一切众生类，就九法界的众生无能知佛者，就没有办法真正看到佛的实质。就像提炼黄金，你最后一道程序还没有完成，你看到的不是纯金，是没有办法真正看见纯金的。只有最后一道程序也走完了，你这个纯黄金就提炼出来了。这是佛的智慧的这个实质，赞叹佛的实质。那么佛的全智呢，也要赞叹一下。佛力无所谓，解脱诸三昧，即佛诸余法无能测量者。这个佛力无所谓啊，是指佛的实力，佛的事无所谓。佛有十力，四无所谓，十八不共法，十解脱门，百八三昧，无量诸法。每一个众生根基不同，就有不同的解脱方法。所以佛说八万四千法门，正对众生八万四千病。就你有什么毛病，佛法一定是有办法针对你的，除非你不吃这个药，你的病就没救了。我们很多人最想关心的问题是，师父我适合修什么法，就是我有什么病你给我开药，我相信你，你给我开了药我就吃。其实这个药很难吃，很想吃，吃了一半有时候自己就嫌苦就不吃了，让你打坐坐在那里两个小时，这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五十分钟，一个小时五十五分钟，剩下三分钟熬不住了还是放下来。哎，这个药很难吃啊。现实生活欲望重的人，对现实物质依赖重的人，他吃这个药就很难吃。因为我们众生最大的毛病，就是把自己的六根跟外界的六尘牢牢地勾结在一起，太粘着了。一定要对身外之物啊产生依赖，这样的凡夫心，他怎么可能把它脱落呢？就根和尘脱落不了，你解脱就没有希望。但是六根和六尘的剥落啊，比我们死还要难受。死你还很无奈的没办法了， 但这个根和尘它是习以为常的纠结在一起的，你把它剥落一点，就把它的皮剥掉一点，那不是身体的皮啊，那是你心灵的皮啊。这个剥身体的皮还是有效的，还好把握，那个心灵的皮可大了，整个天地万物都是你的皮，对这个世界要求粘着太深了，执着越深，你就越难剥离六尘的干扰。你看这个身体和我们的生活，我们所面对的是外在物质的世界，色声香味触法，每天依赖这个六尘的世界来生活。可是六尘的世界跟我们生命的本身是两回事，六尘是缘起无自性的，而我们自己的内心假设了一个自我，跟它粘着在一起了。你有一刻放不下六尘，你这一刻的心就是不清净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六根清净，很多人说你这个人六根不清净，肤浅的解释就是他还执着外在的这个物质色法世界，实际上呢是你包括了你心灵的概念，心里面有一个我要信佛，我要修行，我要行善，我要这样，我要那样，你想要的那个就是法尘，就是概念。在这个世界上害人最深的就是概念，那现在很多品牌，服装品牌，什么家具品牌，汽车也有品牌，品牌的东西往往是概念，被那一帮人炒起来的，一旦炒起来了以后，你就觉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很值钱，你就拼命努力吧，努力到最后被搭进去了，叫概念，玩概念就把你玩死掉。但是人类都是以这个概念作为指导，很难从概念中使自己的心灵剥离出来，所有一切心理的疾病，内心的烦恼，都是被自己的概念牢牢的捆住。你在修行中生活中，你看看你脑子里面到底抓住了哪一个概念，如果你脑子里面所有的概念都舍弃掉，跟他说拜拜，你看看你的心还有没有烦恼。当脑子里什么概念都没有的时候，世界就是一马平川，驰骋自在，尽管是凡夫，你也能体会到你当下的心是何等的平静。但因为根尘勾结太深，剥落太难，习以为常的喜欢痛苦，我们修行用功不到位，或者觉得自己学佛不受用，最大的问题是你不喜欢智慧慈悲自在快乐，你更喜欢贪嗔痴慢疑。说直接一点，你更喜欢在轮回，不喜欢解脱。你问自己在生活中 你是不是喜欢轮回，喜欢生死法？你如果能理直气壮地说我不喜欢生死，我就是喜欢涅槃，你问自己，问三句，要真心地问，问完以后所有痛苦马上远离而去，因为你不喜欢生死。凡是能让你生烦恼、生习气、生毛病的，全部都是生死轮回的业，轮回的法。所以有句话讲，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个话也没错。这你在轮回，在受苦，在纠结，这是很可怜的，但是你也很可恨。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抓住这些不放，你不想解脱，你想的通通都是生灭法，都是有为造作的法。但是就是这样的有为造作生灭法，也还是执着的有深有浅，执着善法他往善走，执着的轻一点。所以做好事啊，我们高兴做就做，不高兴没有条件做，我们不会说哎呀这好事做不了，我真的很痛苦。你真正的做好事做不了，你心里想我还懒得去辛苦呢，少做一点就少做一点。他执着少，做坏事啊他执着重，你不让他做他要你的命，那个贪欲心升起来，贪得不得了，飞蛾扑火，命都不要了。那他执着深，嗔恨心的人要报仇。你看有些人要是没有遇到逆境，没有遇到什么误会呀、啊，你看他文质彬彬的一介书生，一个教授，一个学者，还大名鼎鼎的，那遇到他，别人侮辱他一句话，或者是误会他一句话，那个脾气发出来，你看了就是害怕，比普通的平常的常的人要坏的很多。他还理直气壮，觉得我是捍卫正义。就是这些不良的情绪、坏的念头啊，他执着的比行善要更深。所以做好事修行，你也打坐一个小时，别人说哎呀不要打坐了，我们出去转转吧，好好好，就去走走了。你要在那里生气了半天，说很生气，说你别生气了，我们出去转，不行，我气完再说。你看他做坏事啊他执着重，行善执着轻。当然也有一些人他行善也很执着，那有个人他要出家，他坚决要出家，父母亲反对，子女反对，什么亲人反对，无效，父母亲逼着他，你再出家我就跳楼，跳楼了我出家以后再渡你，也要出家。但是表面上他要出家修行是行善，是力量很坚强，其实背后还是强烈的贪心，也是一种坚固的执着。如果他当下知道心地清净就是出家，在家又有何妨？干嘛要让父母跳楼他还要出家，不计一切后果。所以你真正有一颗善心升起来的人，他一定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往上走，心态越来越平和，他的执着越来越轻，他宁可我这一生都奉献给家里，奉献给父母，他不用找这个出家的形式也没有关系。当然出家修行条件可能会好一点， 但如果你善加利用，在家修行，也能看到更多的轮回的执着和痛苦，看到更多的那些尔虞我诈、各种混乱的杂相啊，你升起更强大的悲心，让自己的心变得更加的清净，像天空一样，那他的进步就会更快。所以往上善良的方面，他执着会轻，往恶执着会重，是更难度。但是佛陀呢，都有办法来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佛就把众生的果报世界分为地狱、恶鬼、畜生、天人、阿修罗、声闻缘觉菩萨佛，这十法界这是果报，九法界是果报。把这种众生的行为分为恶行、善行、恶道、善道、解脱道、菩萨道，就是你走在哪一条道上，你就去的那个世界。果报是由你现在的行为去感召的，你现在想去什么地方，你就找哪条路。你现在走在哪条路上，你去的就是那个地方。现在你要以走在仇恨的路上，你去的一定是地狱，不会别的地方。所以大家心中如果有仇恨，有恨哪个人，你马上要回光返照，赶紧改道，不要再走在仇恨的道上。如果你走在不满的道上，你现在去的是恶鬼的世界。有没有不满？不满，很多人是对自己不满的，对自己不满，对环境也不满，对家里人也不满，对旁边那个不修行的人你也不满。我修行了，你为什么不修行？我在这里打坐，你在那里康康康的在那里吵干什么？不满。在这里讲经好好的，手机又响起来了，干嘛？就是不满。你要在不满的世界里，这条道你要走下去，就走向恶鬼道。特别是对这个社会和这个世界也没有不满的，学佛的人不能对这个世界不满啊！你要是有不满的情绪越多，你走向恶鬼的世界可能性就越多。这不是阿 Q 的精神哦。不，阿 Q 的精神有一点好处，他与其在痛苦的活着，还不如快乐的活着。不管是什么理由，把那个痛苦的情绪先把它卡住。关键是你后续的心态，而不是外在的表现。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常常走在无知的道上，简直就是畜生。这个是我们人生人类最可怕的一个情形。我们回忆起来，自己这一生你看不太确定输入什么，这就是畜生。因为畜生的世界他不太确定。诸位，我们这一生到底输入了什么？你这一生你每天在输入什么？ 听经闻法，输入了些佛法，但是你对自己这一生，你到底接受了什么？无知是最普遍的现象，一天24小时，差不多快一半时间在睡眠打盹当中度过的。这一生中，从1岁到20岁，成长期糊里糊涂，青春期又在那里躁动，然后20岁刚刚长成人，又以种种欲望要满足自己，又去追求，到了40岁以后走下坡路了，对人生也感觉人到中年万事休了。就是你种种追求到底是不是我真正需要的，不太清楚，活在糊里糊涂当中，一辈子过去了。这个糊里糊涂的一辈子，可以说90%以上的时间都是处于无知的状态。无知的力量最强大，你早在无知的路上去向的是畜生的世界。所以我们看这个，很多人越活越像畜生，为什么越活越像畜生？到了50-60岁以后，他人生的憧憬也没有了，追求也没有了，再去努力学习的想法也没有了，好像觉得自己已经几十年人生什么都懂了，也不学也无术，哎，学来工作了，特别是到你退休了，好像工作的那些东西也不要了。这个心灵安顿在哪里呢？也不知道，不知道这颗心放哪里。你看无知不无知？即便学习了佛法，知道要时刻用功，但是你再问问自己，你睡觉的时候呢？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呢？你没有在打坐观照的时候呢？那些时间全部都走在无知的道上。按时间比例来说，我们应该走向畜生道的人比较多。你不要问别人未来的世界在哪里，你就问你走在哪条道上。听完了以后，你又很后悔，你又觉得哎呀，我怎么会这样子，我每天赶紧用功实在是太不行了。你一觉得自己不行，你活在不满的世界里，走向恶鬼道更下了。你说那怎么办啊？我讨厌死了，讨厌死，活在仇恨的世界，走向地狱了，更可怕了。哎，无知还好，稍微高一点点，别人骂我我也不知道，说我也无所谓。他境界还稍微高一点点。但是人如果能够活在正义感当中，就是你善恶好坏都很清楚，这是真正的人，他能走向来生做人，做一个人像具足的人。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心态呀，它是很复杂的。现在无知，等一下又不忙，等一下又嗔恨，后来又想想我还是善良一点好，还是保持自己清清楚楚的活着。你哪怕吃饭也吃得清清楚楚，找路也找得清清楚楚，特别是你说话的时候你要说得清清楚楚。说话清楚的意思就是旁边的人能理解你吗？ 你这种方式你传达了你的意思了没有，对方需不需要听你这个话。你如果把周围的都很清楚了，这是清清楚楚了。有些人叽叽喳喳的只管自己，有些人他在一个集体的场合内大家共许的规矩他也不遵守，这些实际上都不是人应该做的。人应该做的就是有仁者之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愿意的你不要给别人。在这种状态里，你当然我们很多人也经常会在这个状态里活着，那你这就是人道的精神。还有一种很清醒，是非很分明，但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专打打抱不平，就这种状态呢还是阿修罗的状态。但我们如果想保持非常清醒的状态活着，白天都清清楚楚，自己心里没有任何的负面的情绪，没有负面的情绪，所有的负面情绪啊都是自己的业力感召出来，然后你看见的世界感觉环境或者你的幻觉或者你的真正的脑子里面冒出来的声音，所有的外在世界和感受都是你这个心作为指导的。所以如果你保持了安详，很清静很安详的状态，这实际上就是天人的感受。不是看不清是非善恶，是看清了，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你也不用担心，也不用操心。善恶报应就是天理，天人明白这个理，自然界就依这个理来运行的，所以叫天理。如果我们当下能够非常清净，无所求无所欲望，但是自我意识还是有，就感觉我很清净，就在这个状态里啊，他实际上所感受的就是天人的境界。那么你这一生如果走在这样一条道上，你来生肯定是去天堂，不会到别的地方去。这六道呢，我们在人道，人道有一个好处，就是往三善道走还是三恶道走都可以。这一生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条件也不容易，我们这个六个房间，六道的六个房间的钥匙我们都有，六条道路都通，你都能去。如果你一旦被仇恨控制了情绪，那你只有一个门，就是地狱，别的门没有了，把天堂的门都关掉了。那我们现在要弘法或者要行善积德，要去帮助别人，其实就帮助更多的众生在他的生命中多找到几道门。修习禅定，保持善心，我们是往善走，因为往善走的这个门感觉身心轻松了很多，愉快了很多。如果你是往下走的，越走脚步越沉重，生命也越沉重，重的东西是往下压的，轻的东西是往上飘的。我们的心要放得越轻越松，那它这个生命就往上飘，所以会飘到天堂。所以这个是外在世界和内在的心业业力啊，各不相同。佛告诉我们，外在的世界不同是由我们内在的行为业力不同感召的，所以善恶之业能感召善恶六道。那么只有 正道无我，认识无我了，我们才不会被善恶所困，你找的才是解脱道。真正要找的就是这条解脱道，是我们生命回归真相之道。如果我们现在不想回归生命的真相，不想解脱，那你就永远不会走在解脱道上。解脱道的所去的世界就是涅槃的世界，没有第二个世界。那么还有一条道，就是菩提道。菩提道是大乘菩萨所行的道路，它去向的是诸佛菩萨的净土。所谓净土呢，就是在菩萨道所到达的世界里，依正庄严清净无比，就它的依报外在的世界，物质世界啊，都是清净的，没有污染。在菩萨的净土中，所有正报的众生，他们的身心也是极为清净，没有污染，不需要有一个你我他，更不会去固执以自私自利的心来生活，他不需要。所以这个菩萨道范围很广，从凡夫菩萨一直到实地菩萨，每一种方法修行的次第各不相同。那么佛他具有的力量，就是全十二字的这个智力啊，十字就是九法界众生无法测量的本来面目，全智就是如何使一个地狱众生能够步步上升直到成佛，这是佛的全智。就是一方面他马上一测量就知道这个矿石里面有黄金，这是实质，别人看见只是石头，他看见了这里面有黄金，测量出来了，这是真实的智慧。全智呢，就这个石头里面的黄金怎么提炼，我需要开采，需要经过无数的程序把它最终提炼出来，这个提炼的过程每一道程序都是佛的全智。那也就是佛经所讲的，针对我们人类的众生，有我们人类的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三藏十二部经典乃至历代祖师大德，无非是让我们从自己的生命内心，内心深处自己不愿意的那些结果一点一点的提升提升提升，那一直提升到成佛为止。所以学习佛法，我们要总体框架先要掌握，然后细节根据自己修行的过程再一步一步的去掌握。但是如果你不用功不修行，你是很难掌握的。虽然拿了一个提炼黄金的说明书，但是你不去操作，读那个说明书你读的再久，它还是一个金矿，不是黄金。我们念经诵经诵的再久，听经听的再多，如果你不能落实在自己的身心中去改变自己，那也是前途渺茫，不知去向。 不知道后面的结果会是什么。但好在我们这个生命的前无始后无终，我们可以通过自己这一生哪怕只有听一句佛经，对佛菩萨对佛法升起一念的信心，这个种子种下去，等以后因缘成熟，我们又会积累一点，就是反复的积累，反复的加深，然后认清了这一切烦恼痛苦前因后果，你再慢慢的消化自己的执着，消化一点，你就尝到了一点的甜头。这和你参加用功修行啊，这感觉就不一样。你参加一天用功，只要如理如法的，你就把负面的情绪放一下，正面的情绪提起来，提起来一点你就感觉舒服一点，然后你没有提了，负面的情绪一冲过来，自己又垮掉了。反复的提示自己，让自己对生命的不了解无知到慢慢的了解，从对这个轮回的执着转换为对解脱和菩提的向往，把观念上动机和发心上改变过来，然后行为上再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改善，这些方法都是佛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我们凡夫明白的不多，菩萨明白的也不究竟，罗汉只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无我，一切六道凡夫都不能引导我们趋向解脱，所以我们现在还能依据佛所说的经法来学习，这实际上是无尽法界当中一切六道众生里面最幸福的、最有希望的众生。从我们无始劫的轮回到今天，也是最有希望的这一生，因为我们遇到了佛法，知道要解脱，知道我们的生命可以成就菩提菩萨这样的庄严，但是由于每个人的业障障碍不同，我们都会把自己的那种固执啊牢牢地抓住，好像是那种情绪，有些人发不起菩提心，觉得我干嘛要发菩提心，实际上只是你不知道这个矿石里面有黄金，然后你带着这个矿石到处去要饭，到处喊穷，到处求救，你不知道你的无价宝藏就在心中。如果知道了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就不会说我菩提心发不起来，我出离心发不起来，我不想要菩提心，我干嘛要度众生，这些话都不会讲了，因为这是你生命本有的力量，而不是外面强加给你的力量。我们有这种力量，但是需要通过佛的权智来真正的认识。好，我们下午再讲。阿弥陀佛。